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
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
欢迎您收听这个信仰百科全书的节目，
信仰百宝箱。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现在收听信仰百宝箱节目。
弟兄姊妹，祝内平安。在这段日子呢，我跟雅芳在这儿跟你看了但以理书的内容。
嗯，
好，现在呢书归正传。
嗯，
说但以理书的信息了。在上次节目时间里呢，我们见到但以理接受了挑战，要解开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所做的那个梦。可是当但以理挺身而出要帮助人的时候呢，其实当时但以理还不知道王到底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梦。
嗯哼，
可是呢但以理他已经愿意为人的需要而寻求神了。
嗯，这是因为但以理有一个关心别人需要的心肠。
嗯，
在但以理书第二章的整件事情一开始的时候，但以理还不知道到底有什么解决的方法。
嗯哼，
他也知道这件事情非常的复杂，也非常的危险，可是但以理没有慌张，也没有忙乱，他知道神那里一定有出路。
对，
所以但以理就把事情告诉他的三个好朋友，然后呢他们就一块儿的祷告寻求神的旨意。
不错，弟兄姊妹，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学习一样功课了，就是在人看来可能是乱七八糟一团糟的时候呢，神那里呢必定有出路。
嗯，
在别人束手无策的时候，我们呢却可以同心的祷告寻求神的旨意。祷告就是我们在迷茫危险当中的出路。
是，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一定要安静的祷告。
嗯，
哈，那但以理他们在祷告当中就得到了神给他们的答案，于是但以理呢就充满着信心可以去面对挑战了。
但以理在神面前寻求明白奥秘，但以理的这种态度呢跟在他以前的那些先知们呢是一样的。这些先知都希望后来的人了解神的计划，从而呢更加的敬畏神。
可是这一回但以理所得到的启示跟以前的先知们所领受的呢是完全不同的。我们要注意哈。嗯，因为过去以色列人得到的启示都是神首先向先知或者是属于神的人完全启示出来，然后呢先知就会向以色列人讲解。
是啊，
可是这回呢我们看但以理书第二章里面所记载的事情呢完全不同。
嗯，
这里呢是神先向外邦人的王启示了他的计划了，然后呢才向但以理说明。
对啊，这一点呢跟以色列人过去所认识的呢完全相反。
嗯，
相信呢这也给但以理一个这个全新的认识。原来呢神不光是在以色列人的思想和生命中工作啊，神在此时此地，也就是说在巴比伦这个外邦人的世界中行事，甚至呢特别是在这个巴比伦王的梦中工作。
嗯，对以色列人来说呢这是一个很新的学习功课。
嗯，
神在那些不信神的人身上也工作。
嗯，
在旧约里面呢还有另外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记载在以斯帖记里边，正当以色列人快要面临灭族的危险的时候呢，我们看以斯帖记第六章里面，那里记载说王睡不着觉，于是就叫人拿历史书来念给他听，而刚好念的呢就是莫迪改那一段对国家有功的事情，也因此呢就成为解救以色列人脱离种族灭亡的一个机会。
嗯，
整个过程呢我们都看到是神在人心里头工作，甚至于会在不信的人身上工作。
一点不错，弟兄姊妹，我们的神就是这么奇妙伟大。那有些信徒呢就对我说信主的人只是少数。
嗯哼，
可是这个世界呢又充满了罪恶，我们应该怎么样过信徒的生活呢？说实在的，明天事情是怎么样的，会发生什么事我不知道，可是我知道呢圣经里有许多教导我们怎么样过圣洁生活的教训，我们一定要遵守圣经的教训。而且呢还有一件事是很重要的， 就是神能在人的心里工作，就算是那些不信神的人，神也一样能够在他们心里工作，成就神的计划。
嗯，好，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方面啊。
嗯，
但以理定义要完全依靠神的帮助来明白奥秘的内容和意义。
嗯，
但以理又求他的朋友哈，就是他的那三个同伴，
对，
跟他一样的恳切的向神祷告求帮助。
嗯，
使他在这个危机当中呢能够得到属天的亮光，以致后来但以理向王解释梦的内容的时候呢，更向王以及所有的人做见证，见证神的奇妙和伟大。
是啊，在但以理书的二章二十到二十三节，在但以理书的二章二十到二十三节，但以理呢首先向神献上了感谢和赞美的话。但以理做见证说，只有耶和华真神能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与他同居，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于他，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
嗯，弟兄姊妹，那我们从但以理的身上又可以学习另外一样，就是如果要寻找答案，唯有一心寻求从神而来的帮助。
嗯，
那么神怎么样帮助我们呢？这只有我们常常的跟神有相交才行。
对，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常常与神相交，这样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并且得到神的帮助。
是啊，与神相交就是要常常的祷告，好像但以理那样，不管是一个人祷告，又或者呢跟别人同心的一块祷告，只要在祷告当中，我们就能够找到答案。
嗯，好了，我们暂时先说到这儿。
嗯，
接下来是小环节的时间。
是啊，雅芳啊，这一次又是你的了，灵修心得。
好，
灵修心得。
弟兄姊妹，在这灵修的时间，我们来看一节经文，撒母耳记下七章十八节。经文说，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这是大卫所说的话。那我们想到，当一个国王或者是皇帝刚刚登位的时候，他的心里会想些什么呢？是他的权威使他感觉到飘飘然呢，或者是因为他所拥有的权力心里面感到惊惧害怕呢，又或者是因为身负重任心里面感到不安呢？大卫王所想到的乃是他竟然能够坐在宝座上，这是可畏和难以置信的事实。这个时候可能他想到在家乡的家人，小的时候牧羊的情景，年轻的时候被高利，他打败了哥利亚，逃避扫罗的追杀，一场一场的场景就像是影片一样的在他脑海里面闪过。当他想到神种种奇妙的恩典，他心里面是满心的感激。于是在大卫的祷告里面，他为着自己被神的拣选和神伟大的计划而显出了惊奇和卑微。他说，至高无上的主啊，你是何等伟大，无他神能与你相比，你救赎了我们，你坚立了我们，你立我为王，你应许这宝座要存到永远，主啊，愿你的名永远为大。弟兄姊妹，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是怎么样的祷告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有不同的经历，可以感恩赞叹神对我们所施行的恩典。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应该为着神实在呼召我们拯救我们而感到惊奇。其实在我们还没有为着自己的需要祷告以前，圣灵已经明白我们的心意，知道我们的需要，而我们所做的就应该是尊神为大， 感谢主的恩典。
你现在收听的是《信仰百宝箱》，由高飞扬频道为你制作。
谢谢雅芳的分享
啊，不客气。我觉得，灵修时间呢，实在啊，短短的一节经文都会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思想。
是的，我觉得呢，特别是想到这个但以理啊，
嗯，
真的是在他心里，神是至尊至圣至大的，
嗯，
要寻求神的旨意呢，只有在祷告中跟神亲密的交通。
对，但以理因为关心别人的需要哈、啊
嗯，
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努力的学习的。
是啊，
就是因为他关心别人，就愿意在神面前寻求答案。
嗯，
但以理有了答案之后呢，他的表现是非常的谦卑。那在新约的记载里面，使徒保罗也是这样教导我们。
嗯嗯，
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三到第四节，哥林多前书的十四章三到四节教导我们是要为别人的好处而服侍人。
是啊，好，那我现在呢就为听众朋友呢把这段经文念出来。
嗯，
哥林多前书的十四章三到四节的经文说，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
是，这就是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三到四节的经文。
嗯，
这儿呢，保罗说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教训：服侍教会的人是要为别人的好处来着想。
嗯，
要安慰、造就、劝勉，是要叫教会得到好处。同样的呢，但以理也是这样。但以理用谦卑的态度去服侍，没有因为得到了空前的启示就觉得我自己了不起了而自高自大了。
嗯， 嗯，其实呢，但以理的一生啊都是谦卑的服侍，这可以说明了为什么神拣选了但以理成为先知，把以后世界的这个发展借着但以理的嘴呢说了出来。
嗯嗯，其实在这里我们很容易可以想到主耶稣的榜样。
嗯，
圣经里说主耶稣柔和谦卑，愿意背负世人的罪债，为了叫人得到好处。而一份好处，这一份好处呢是永远的福气，那就是救恩永生。
是啊，所以我们真的要感谢主。听众朋友，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能够得到这一份救恩。
嗯，
这唯一的方法就是赶快的相信主耶稣。
嗯，好，我们下回见。